各位早安，我们来启示录小节之六，求上帝带领。这一次我们讲一下启示录与文化处境，这是一个很热的题目，因为不少人都在考虑信仰与文化的问题。不过呢，我们也要强调一下，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一不小心就很可能把信仰出卖给文化，在过于处境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中，把长子名分因着一碗红豆汤就给卖了。就像袁志明解读老子的《道德经》，认为老子的道跟圣经的道实质上是一样的，甚至呢，以这种道家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历史的兴衰，就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因为这等于就把圣经出卖给了中国的道家文化。还有的人用圣经和论语对读，认为呢，圣经所讲的跟论语所讲的实质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圣经可以带来一些补充或者一些新的亮光与资讯。这样的中国在原有的基础上，文化也可以老树开新花。所谓花果飘零，林根自植，是唐俊逸所讲的中国文化的奇特现象和再生能力之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不小心也会用信仰把文化给虚无化了，也就是我们因着有了信仰，就活在一个超历史时空中，以至于因着害怕被文化影响，就固守在信仰的阵地之中，最终呢，就像修院一样，或者像是寺庙一样，高居在世俗社会之上，显得自己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一般。这样的状况啊，是特别容易发生在我们中间。前些日子，我跟孩子们跟一些教会的肢体去旅游参观，结果有一位肢体就告诉我，他生活在当地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参观过。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参观的时候看到有龙的像，所以呢就不愿意接近。当然他有这样的一种顾虑，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毕竟他也是愿意很敬虔的靠着主的恩典而活。而各样的文化中的各种元素的确也有偶像崇拜的内涵在里边，有一些，所以这样的一种固守是有其道理之处，因为毕竟不能世俗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跟文化有对话，也要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就像保罗所说的，像什么人就应该做什么人，否则呀，我们是很难真正的来在一个文化处境中把信仰的力度给带出来。我们常常把信仰的道当成是一块石头扔到文化的池塘里边，只是泛起一些涟漪，信仰还是信仰， 文化还是文化，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关系。但是主耶稣却常常把道比喻成是种子，文化呢好比是土壤，在各样的文化土壤中，道如种子一般都可以来茁壮的成长，也能够开花结果，来改善土壤的素质，并能够改善文化的处境。所以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到启示录是给我们极深的启迪，让我们重新审视信仰与文化的难题。我们不要忘了，约翰是写给水深火热中受逼迫的罗马帝国时期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当时是备受打压，从尼禄那个时候的皇帝个人的意志对基督教逼迫，只是把基督教当成替罪羊不同，窦米田是开始以整个国家的力量，用政策化的方法开始要逼迫基督教。这个时候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本身而受到审问，犹太人只要来告发基督徒，基督徒的家业就会被抄走，四分之一就会归给告密者。在这样一种可耻的告密文化中，基督徒的生存处境可想而知。而且呢，当时的窦米田皇帝以及后来的托拉真皇帝都开始要基督徒去烧香给皇帝献祭，把皇帝当成神来拜。这个时候基督徒的生存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万般艰难的生存处境中，基督教到底有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其实我们早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就看到主耶稣提醒过，当时有两个希腊人来见耶稣，主耶稣就对着希腊罗马的文化圈讲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道。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强调的是基督徒和基督徒所认信的真理应该像一粒麦子落在当时的土地中死去，就会结出许多子粒。这与耶稣基督的真道也针对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困境。因为到了公元一世纪那一个时期，我们不只是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的对着雅典人的讲道，还是看约翰对着整个罗马帝国写下启示录，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的困境是没有办法来解决当下的难题。也就是真理意义价值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真理的地址到底在哪里，这对于希腊罗马来说就造成了彼岸跟此岸灵与肉的二元论的难题。这样的难题对他们来说就很容易要么走向怀疑主义，要么就走向享乐主义，所以呢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但是主耶稣却强调这道啊是有生命的，它既从彼岸而来又落脚在此岸，从而呢就使得我们看到灵肉合在一起，彼岸此岸合在一起，从而解决了希罗文化二元论的难题。主呢也鼓励教会能像一粒麦子扎根在足下的土地上， 能够在承受患难、逼迫中活出忍耐和复活的盼望，就能够把真理和真相带给周围的世界。这不正是当时制胜的关键吗？也就是这有生命的道，真的如一粒种子，死而复生，从而向世界见证了这真理的活力与这无能的大能。所以我们不得不惊叹上帝道的奇妙，以至于当时的基督徒回应了主耶稣基督的挑战，背起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十字架，能够在这那一块土地上产生了那么伟大的宣教的举动，以至于更新了当时的西方文化，也给当时的人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和转机。那今天我们活在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中，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化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当下最大的危机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入世和道家所强调的出世，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精神上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与张力。我们在入世的时候就觉得丢了我们的理想和情怀，我们在出世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理想情怀而活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真正的产生影响力？而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需要去爱人，也需要活出价值意义。所以我们到底该怎样入世，又该怎样出世？我觉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没有办法来解答的。尽管佛教后来进入中国，但是它已经被中国化了，以至于也成了一种要么是入世的世俗化的信仰，要么是出世的自我了断的信仰，已经没有办法来真正的解答这一难题。而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能够去接受文化挑战并活出答案来的就是教会。教会在这一个时候应该真正的活出真理，像一粒麦子能够在世也能够出世，能够经历主死里复活的能力。最近啊，我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在读劳威廉牧师所写的一本书《敬虔与圣洁生活的严肃护照》。这一位劳威廉牧师，他有着清教神学的传统，生于1686年，死于1761年，曾经任教于剑桥大学，被安立为牧师。他在这一本书里边就特别强调基督徒敬虔与生活的合一。如果基督徒不能在敬虔中喜乐，也不能为罪而深刻的忧伤，那么基督徒就是在向世界见证一个人绕开真理还有更高的喜乐。如果一个人没有为罪忧伤，没有认罪悔改就上床，而且睡得非常的安稳，也是在向家人和孩子见证说离开了上帝照样可以活得快乐。那因此如果基督徒能够真的在道中喜乐，活出一种敬虔的喜乐，又能够在罪中深刻的忧伤，并能够为罪真正的忧伤痛悔，那么他们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且基督徒也应该像启示录所讲的，能够至死忠心，并能够不断地传讲真道，就能够来在这样的世代成为真理的窗口，也能够 让人看见盼望和希望。转机之所在就在于此。所以我们特别求神恩待，使我们在当下处境中活出活生生的信仰，并能够不断地宣讲着信仰，以至于能够在整个末世时代都天天见证，以生命见证，也以口见证。这正是得胜的秘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思考启示录与文化处境的问题，也求你使你的道深入现场，不只是把资讯带给中国的文化，也把中国文化带入末世的审判与拯救的现场，也知道此刻基督的大军已经围城，我们也应该来弃暗投明，在基督里得着拯救，而不是得到审判。愿你来更新我们的文化，也使我们从你得着盼望，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某一种制度，乃是真理与信仰，乃是死里复活的基督。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